大家早上好，真的很高兴主的爱又把我们吸引到一起，到他的脚前。那么在我们读主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啊，你的儿女聚集在这里，主啊，乃是奉你的名，因着你爱的吸引，主啊，也靠着你的宝血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献上归给你。主啊，因你是那样爱了我们，主啊，你也带领我们经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主啊，你还带领我们继续走我们前面的所当走的路，主啊，真的愿意你自己的爱在这里充满我们，来浇灌下来，主啊，不但能激励我们来跟随你，主啊，也求你看顾那些愿意寻求你的福音朋友们，主啊，愿意你自己的爱也来浇灌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得着遇见你，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愿你自己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你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好不好？先读几节的经文。请弟兄给我们把经文放上来，是在以赛亚书的51章4到6节，我们先来念这几节的经文。那么我念一句，我请浩然弟兄帮我念第二节。以赛亚书51章4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
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
第六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第二处的经文，请弟兄帮我们念希伯来书2章3节。
希伯来书2章3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我想可能朋友们也许也听过福音，也许你没有，但是的话我想不要紧，如果你没有听过福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会在这里的原因。那么坦白的说，我们在这里就像跟各位朋友们一样，不是偶然的机会，而是神预定的，神在万事之前就预定拣选了我们，那么这就是我们跟朋友们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因为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来预备了一些属他的百姓，也预备了，也拣选了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得着他所预备的救恩。那么在我们明白这个救恩之前，我们先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那么在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我想大家都是刚刚经过这个艰难的疫情，也许你还在惊魂未定当中，那么也许你觉得已经风平浪静。那么我们此刻的情况像什么样呢？那么我想曾经有一个很糟糕的球队，那么当他在比赛的时候呢，他在比赛当中一次都没有赢过，那么他最好的记录呢就是跟别人打成平手。那么当时这个球队的教练怎么说啊？他说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那么我想在我们现在的状态，在很多人当中的心目当中，这个艰难的疫情打乱了我们以前美好的生活， 也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抹不去的印象。也许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我们至少还活着。那么当神借着以赛亚写下这个他的话语的时候，神要向我们说明什么呢？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位先知，也许你并不认识他，我们只简单的提一下，以赛亚就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当中一位伟大的先知。那么他得着神的话语，他要向他的神的众百姓来传讲他的话语。那么这位以赛亚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出生的，那么他距离我们现在是有2700多年的。这一位以赛亚他是当时的国王的贵族，也就是说他是跟国王一个族谱的，一个族系的，那么你可以说他是皇室的贵族。那么当他起来服侍神的时候，他被神拣选的时候，他是25岁。那么神不仅通过他向百姓启示了许多的话语，而且这个话语不单单是为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更是为着现在我们这些存留在世上的人。因为以色列民族，我们简单的说，他就是被神拣选的一个用来彰显他荣耀，来见证神的名的一个民族。那么到了现在，那么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在这里的所有的神的选民，我们就是神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所传讲神的救恩。那么就像希伯来书说的，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说的。这位主是谁呢？这位主就是降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一位他们所盼望的，他的名字叫耶稣。然后希伯来书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就是那些听见的人。当然在我们之前这2000年的时间里面，也有许多的见证人。那么在与主同时代活着的那些使徒和先知和他的门徒，他们亲眼见过主。也跟主一起生活了30多年。使徒和门徒跟随主3.5年的时间。他们亲眼见证了救恩。他们是初时代的见证人。他们是那些听见的人，他们给我们证实了。如今在这里，我们也因着主的名，我们也因着这些见证人给我们的见证，我们也来向你们证实。那么我们回到先知书里面，这里在第五节提到，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也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还记得，在当初2020多少年的时候，那么曾经有一股传言，就说这个是世界末日要到了，那就是2020几年啊，当然我想我不需要指出那个年数。那么那个时候呢，在社会上有许多的恐慌，有人说啊，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根据。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 copy 了圣经的一些做法，他们说我们要造一些船，恐怕到时候世界末日有水灾，然后我们要凭着现在的技术去造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要选一个地方，我们要选一个避难的地方，然后我们要躲在那里， 那更加有人说呢，他要存储粮食，因为在幕后的啊，在世界末日，我指出的是人们说的是世界末日。那么有人存储粮食，你可以看到，虽然说也许你没有这么做，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有许多的人买了许多的粮食，用真空的袋子包装的，然后藏在自己家的地窖或者什么地方。但是这些粮食其实你藏得再久，大约也就是3年的时间，它就自己会发霉，甚至你是密封隔绝的情况下。那么后来2010年过去了，然后后来又来了一股信息，他说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又是世界末日。但是你发现这个人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来到，但是圣经上说的是什么呢？圣经上说的不是指世界末日，圣经上说的是末后的时代，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日子，它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我们主来了以后，它称之为末后的时代。那么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多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主所说的这个的末后的灾难，不是指那只有那一个日子有灾难，他说的是在整个这个时代当中你会经历许多的灾难。那么当我们发现那个世界末日没有来到的时候，我们觉得松了一口气，我们觉得仿佛末日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个瘟疫来到了，他给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那么许多的人并没有想到说啊，这是神的膀臂或者是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的预兆，而是许多的人他就想办法去寻找原因，找不到原因他就开始推卸责任。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实。那么其实神在明明在借着以赛亚这位先知告诉我们，他要审判万民，那么他也会给我们机会，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也不知道是多长，可能也许是几千年，因为200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神还没有照他所说的他要马上来审判，但是他预先给我们说明他必定要审判，因为他是神，他非常的，他极度的恨恶罪恶，他有公义。并且也因为他是神，他有极大的爱，他有救恩，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说我的救恩要发出，在他审判万民之前，他把救恩赐给我们。那么你说为什么神要审判人？因为这个世界满了罪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你可以认为杀人是罪恶，你可以认为打劫或者欺骗或者是不公平的砝码或者是不公平的法律是罪恶，但是神所说的罪恶不仅仅是这一些。什么是神所说的罪恶？我们要知道这些罪恶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那么它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都是做人父亲或者做人母亲的，你知道当你的孩子如果他顽皮，或者说他打坏东西，或者说他不听你的话，其实你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对你很大的不敬，那么他最伤你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不承认你的名。那么对于我们的神来说，我们最坏的地方并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的坏事，或者是我们有多么的顽皮。那么对于我们的神来说，我们的罪的根源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离弃了他， 那么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许多的瑕疵，我们有律法的瑕疵，如果我们做不好，我们会被论断。当然如果我们犯了明显的罪，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的法律来审判。如果我们有隐而未现的罪，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对罪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看得见伤害到别人，一种是我们看不见自己藏在心里的。那么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自己的良心会来责备我们。我们伤害别人的罪，那么这个地上的政权，这个地上的法律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神的面前，这两样都是罪。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不就是生活在这个律法底下，要么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活在神的恩典底下。当我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想也许各位有很多的经历，外面的环境我们可以与朋友一起度过，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去互相扶持，但是有许多的难处是我们必须独自面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要面对一个死亡的律，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不仅如此，死后还有审判，这也是我们神彰显了公义的地方。那么在疫情当中呢，我们看见当世人措手不及的时候，甚至连地上的政府都会惊慌失措。有的人也许你认为有些政权它比较极端，或者是它要封锁，或者是怎么样，你觉得没有人权，但是也有些地方你会觉得他们过于散漫，他们完全不重视别人的感觉。那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种民，他不在万民之中，他虽然住在地上，但他不列在万民之中。他们心里面有平安，他们并不惧怕这些幕后的灾难，因为他们在等候神。那么这一种民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就是在这里第四节所说的，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你们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这里的公理就是指神的公义，他为万民之光指的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光，就是我们的生命。第六节他说到，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人，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的灭亡。曾经有个朋友在我们谈到神的时候，他说是的，虽然有一个世界末日啊，他也知道在末日的时候，当也许朋友们不清楚，但是圣经上有记载，当天使吹号的时候，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火降在地上。那么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有石头可以躲藏，我们有铁可以阻挡，我们可以把树木都砍掉，不让火有烧的地方，我们把能够被烧的地方或者能被烧的东西我们都全部移掉。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神的火它不需要木头，它也不需要石油，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光看日头，太阳上面不需要有木头，也不需要有可以燃烧的东西，但是太阳一直都在燃烧。你从那里可以看到神的光，你从那里可以看到神的火， 他不需要借助地上的东西。那么神的审判这样临到的时候，那如果说你并不认识这位神的话，你往哪里去躲避他呢？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给我们有恩典，因为他借着以赛亚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在2700多年前他就告诉我们他有救恩预备给我们。当然如果你稍微多一点了解神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万事以前他就预备了这个救恩。也许等你或者等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交通更深，但是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救恩，那么也许说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说，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他叫做救恩。那么请允许我说自己的历史。我想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活了几十岁，我们多少都会有生过病，但是有些人的经历 有不同的病，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么曾经有一次我是这样子，我是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 我有病，而且我 从来不认为我有生病。但是那一天晚上我起床我想喝水的时候，是 我感觉可能有点 不舒服，我倒下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确切的来说，因为姊妹当时就把所有的都处理好了，我只是迷迷糊糊的爬起来我就回去睡觉了。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辛苦， 也相当的难受。那么后来 我不需要说详细的过程，后来我遵照医生的吩咐，我去了医院，我去看了急诊，然后医生看了以后当时就说你必须留下来，不可以回家。然后后来的经过当然来说，事实上他们没有给我们预备什么药，但是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他们给我量了血压，非常低，高压很低，然后他们决定给我输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需要别人输血，因为我不认为我会有这种病发生，或者是那种病，或者我需要别人来给我血。但是你知道医生就是给我输了血。那么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认识这个给我血的人，并不认识这个献血的人，而且也没有人会为这个要我付费，也没有人因为这个要我向他感谢。如果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你就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恩典。因为那一个献血的人他没有必要给我血，那么为我服务的医生他们没有收我的费用，但是实际上我是那一个生病的人。那么我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知道有一个更奇妙的事，有一位神他叫耶稣，他是神的爱子，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他没有欠我们什么，他把他的心血流出，他挂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死，他用他自己的血来救我们，不单单是说救我们自己的身体，他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他第三日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希伯来书上面所说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因为在他为我们流血之前，在他在地上行走，在他传道的3年半时间里面， 他屡次的向门徒说起，他又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又被祭司和文士苦待，他被外邦人戏弄，被他们鞭打，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又为我们而死，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罪。我想许多时候我们都一样，我并不认为我会生这个病，我们许多时候也并不认为我们会有那一个罪，我们需要那一位救主，但是当事实临到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否还来得及？我想我庆幸的是，不是我发现我自己生病，是医生发现我生病，然后他可以救我，也不是朋友们你们发现你有罪，而是神发现你有罪，神知道我们有罪，所以他为我们预备救恩。当然我无法对那一位给我献血的人表示感谢，因为我没有办法认识他，但是我想我们都有机会向神表示感谢。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救恩，你愿意接受他所为你流出来的血，然后主说他第三日要复活，他复活为的是要显现给我们看。那么他复活指的是什么？他复活是要给我们众人看见，他的死废掉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他的死胜过了阴间的权势，他复活我们才有复活的盼望。若不是他的复活，我们的盼望真的就比这世人还要可怜。但是他确实是为我们复活，他也给许多的人看见，他不但是当日显给了玛利亚，他后来也显给使徒彼得看见，也显给十二使徒看见。那么在40天之久，他还向500个门徒显现。那么这里我们所说的见证人，就是当时那一些与主一同生活、与聆听主的话语、见证他的死也见证他复活的那些门徒。那么当他们告诉我们的时候，当然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圣徒，我们得以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就仿佛当你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也许 90% 以上的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所谓的新冠病毒，但是我想不会有人否认你相信它的存在，而且你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打了新冠疫苗，虽然说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或者说你相信它存在。你没有打疫苗，你也不能逞强说你不相信，事实表明你是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你会害怕，你甚至会害怕跟你的邻居接触，你甚至害怕看到的每一个陌生人，这从你自己的心里面告诉你自己，你知道他存在，他就在那里，虽然你也看不见他，你也摸不到他。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看不见神，我们也没办法摸得到他，但是我们确信他存在，因为我们有见证人，我们有见过主耶稣的人为我们做了一切的见证。而且因为他是神，他并不因为说我们不认识他他就不存在。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认识他？因为当我们在罪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虽然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本身是不可以看见神，因为我们带着罪性，我们的灵的功用乃是与神有交通， 当我们临死的时候，我们与神的交流就隔绝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罪人没有办法来认识神，那么罪人也无从去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的又一个原因，因为只有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借着他我们能够从他的身上看见我们的父。所以这是为什么历代圣徒一直能够持守他们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跟福音朋友们跟朋友们你们所分享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持守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有一代又一代的圣徒来为我们做见证。而且我们主耶稣的宝血，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钉死，不但是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为我们付了赎价，而且也借着他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他的宝血不但是为我流的，也是为你们流的。而且他的宝血给我们看见他的功效，不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2000多年了以后仍然有他的功效。在我们神那里，在我们主耶稣那里，没有什么人的罪太多是他不能赎回来，没有什么罪太多太大是他不能赦免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唯有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公义的，唯有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太好，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道德，唯有这一点能够拦阻他，不能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然我们不否认按照人的标准也许来说许多人是觉得自己很好，但是我们得生命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我们得生命乃是按照神的怜悯和神的标准。那么我们回过去说到我们在疫情中所经历的，虽然说在这幕后的世代有许多的灾难，包括你可以知道的疫情，包括你所从新闻看见的火灾或者地震，其实这些对我们都是一个警醒。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赛亚书的第六节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神在这里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在他的公义审判临到之前，他给我们预备救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罗马书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在幕后的时代，我们靠的不是我们科技的维持。我想经过这一次的疫情，你更加觉得生命的值得珍惜，生命的宝贵。但是这些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神让我们看见是他的爱，是他的恩典支持我们能够走过这个幕后的时代。那么这个恩典的大门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的，因为神说他不喜悦恶人丧命，他希望恶人能够回转离开他的道，回转归向神的道，回转来归向主。那么这一条路就是通过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而达成。那么主也给我们应许说，哀痛的人将要得着安慰。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重担呢？他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他们的安息。我们在这地上一路的旅程，你可以看见，如果你没有主的话，你就是一个担重担的旅程。不管是说你的家庭也好，你的事业也好，或者你的生活也好，你都觉得你负担不起。但是主说，我们可以把重担交给他，他来陪伴我们。那么当我们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家。等待我们的是那一位一直陪伴我们，陪伴我们行走一生的我们的主，他会在那里欢迎我们。那我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愿意来认识他呢？你是否愿意来接受他？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们有一些祷告，你可以向我们这位神来求。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是那一位公义的神。主啊，在你那里没有罪恶，在你那里只有爱和怜悯。主啊，在你那里有极大的爱，你就是那一位爱的神。主啊，愿意还没有接受你做救恩的朋友能够来到你的脚前。那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他，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如今听到你的名，虽然我还不认识你，耶稣啊，如果你是神，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我愿意将心向你打开，我愿意得着你所赐的那一个永远的生命。耶稣啊，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真的是爱我的主，你真的是爱我的神，你自己来答应我的请求。主啊，耶稣啊，我愿意将我的重担放在你的脚前，我愿意将我一切的罪，我所知道的和我所不知道的，都交托到你的手中，愿你的宝血来洁净我。耶稣啊，愿你赐给我们神儿子的名分，让我今天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愿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最后我想请弟兄带我们唱一下第二首诗歌，谢谢。